教会里有这么多信徒，我该怎么去照顾呢？
弟兄姐妹们的恩赐可以借着什么途径得到发挥？
我们不断地欢迎新人，但是教会的人数却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愿意接受神的托付，牧养神家中的人吗？您想知道如何投入关怀的事工吗？欢迎您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关怀事工》。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咱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欢迎大家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分享。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要讲的课程呢是教会关怀事工。我已经说过，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愿意把整个的观念放在弟兄姊妹们的眼前，让大家知道呢，教会的关怀事工是必须人人参与的。我也说到呢，以后我们讲完观念之后呢，就要一步一步的慢慢讲到实际的训练。其中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特别讲到教牧辅导的责任，当然我们也讲到要组织一个关怀的对工，其中呢讲到导师的问题，就是说在属灵上面的装备者，再说到呢陪谈员、探访员、联络员，上一次我们讲到联络网。那么这次呢，我们要讲的题目是比较特别的，是讲到呢初次赴会者的跟进工作，也就是说呢，人第一次进入教会之后呢，我们怎么来跟进，怎么来帮助他。这个观点呢是不一样的，因为以前我们所讲的呢是从计划来讲，是从教会本身已经有的弟兄姊妹们怎么样把他们安插在侍奉的地位上面。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中心点是这个人来了，可以说呢前面都是整体性，现在呢真正有个人走进教会里面来了，那我们怎么样去跟上去帮助他，使他能够进入教会的联络网，也可以说在教会里面呢受到最好的照顾。那么首先就我们这个题目来看，人第一次进入教会并不是完全没有来由的。怎么样叫做人第一次进入教会？很可能是在一个大型的布道会里面，他开始跟教会有接触，可能这个大型布道会呢是全城市里面的大型布道会，基督徒都聚在一起。那么也可能呢是在一个社区里面某一个集中的地方有一次布道会，甚至很可能是某一个主日聚会里面有福音布道的工作，邀请了特别多的人来，那么这些人我们怎么跟进？也可能根本是在平常聚会的时候，并不是特别为那些非信徒预备的，可是他也来了，一些造就性的道讲给弟兄姊妹们听的，可是呢也有听福音的人来了，那么总之呢他进入了教会。所以在这样情形之下呢，他应当怎么样才会受到我们的注意，得着我们的精力跟时间去帮助他进入教会的里面，这个就每次的情形不一样了。如果是这样考虑的呢，那我们更需要采取主动，因为布道会里面也好，或者教会自己主日聚会里面也好，这两个受注意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布道会呢，我们可以说整个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身上，可是主日的聚会呢，很多时候我们的注意力是放在弟兄姊妹们的身上，因此相对之下，这些新来的人很容易被冷落了，那么这就是一个危机。因为呢，如果他来了一次不被注意被冷落，你想他里面对这个教会的感觉是怎么样呢？是觉得他温暖有人情味呢，还是好像我是外人进不去？那这个感觉呢就影响他愿不愿意来参加聚会了。我们知道人来参加聚会很可能都是经过亲戚朋友弟兄姊妹们自己努力的单线的去带他来的，也可能他是特别受了圣灵的感动来的了。但是既然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来到教会，如果又让他走出去，这不是很可惜吗？我知道很多时候呢，教会里面有留名的制度，意思就是说你来了呢，招待员就奉上一张卡片，请你把名字地址写下来，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就放在那里没人管他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那么也可能呢不是有意的，但是呢因为没有很好的计划，结果有些人来了以后呢，他所留下的资讯并没有发生功用，
反过来说呢，有些时候教会里面是安排的人去要特别做关怀的工作，他也看见有新来的人了，但是呢缺少后援，因此呢他一个人赶不及去看望那么多人，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呢，那些人就来不及看就流失了。因为我们知道人有一个心理作用，如果两个礼拜过去没有人来看他，他就觉得哦，没有人关心我。那真正讲起来呢，我们从各式各样的资料跟经验里面的判断呢，越快的把人联络上，越容易叫他觉得亲切。当然呢，人力的限制必须平均的分配使用，所以很多时候教会不是没有计划，而是没有足够的配搭跟后援部队，因此呢，推动看望的计划在新来的人身上失败了。那么这个分别在哪里呢？已经在教会里面固定聚会的人，你晚几个礼拜去看他，他因为已经在教会，你还有弥补的机会。新来的人他不来聚会，你就没有机会弥补了。过了一段时间呢，因为他是新来的，慢慢的你把他的名字把他的脸孔都忘记了，再一次来的时候呢，他又变成新人了。那我就遇见一个教会，教会很好，开迎新会，但是呢在迎新会里面，他说这是新来的人，那个人站起来说，其实呢我也可以说是新的，也可以说是翻新的，因为我两年以前曾经来过这个教会。你看这不是很好笑吗？好在他还来了，还有翻新的机会。若是不然的话呢，一去就不复返，这个新人呢我们就失去了。所以呢我们需要计划，但是另外一种情形之下也有计划了，也推动了，但是记录的保存失败。怎么讲呢？到最后呢，日子一久以后，或者他失去记录，或者一大堆记录根本找不出线索来。那我说的情形是两个极端的，我再说一下。有些时候呢，他的确已经越过了头一部分的难处，注意到了新人要探望，而且呢他真正的教会也有足够的人力，或者说按照他的人力探望了一部分人。那么这些人呢怎么样情形呢？是不是看望之后没有记录呢？很可能没有记录，谁去看的，过了日子也不晓得了。三个月之后再想起，好像某人去看过他，问到某人，是我去看他，不记得什么时候了，当时他有什么难处，哎呀，我现在想想只觉得他很愁苦，想不出他有什么难处来，记录不全。当然我这样讲就是鼓励弟兄姊妹们大家写记录了，但是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记录非常之多，每个人都有一份记录，他也保存在那里了，但是多到一个程度呢根本没法查考，你要大海捞针把某一个人的资料找出来是难上加难。而且你看到后来呢，也可能一面找这个人资料，看见别的资料，哟，这里面还有很多事情发现我原来没有处理啊，他有什么难处，上次愁苦，他的女儿病了，我还没有打电话，或者我还没有再去看他呢，再问问看，哎呦，已经两个月以前的了。这些事情呢就看见记录不一定能够发挥作用。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是我们想到整体的来讲，我们在跟进的工作上面需要有计划。那么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讲到人第一次进到教会之后怎么样，我们该怎么处理。当然呢这也在乎我们的计划，跟我们在计划中间不断的修改，不断的使它更机动更有效。那么上次呢我们讲过联络的网，假如我们从这个观点来讲，怎么样使新来的人不失落呢？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把它放进网状的系统，使很多的人可以重复的交错的重叠的来照顾他，使他觉得在这个爱网里面呢不必要走开，他在里面很享受，使他觉得真正被欢迎被接纳，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所以这里我们看两件事情，刚才我说的那几个假想的情况呢，一方面是讲到人的关系，一方面讲到记录的重要。这里呢我们划分两头来说，先讲人的关系。刚才我已经提到过了，越快的有人去看望，越会使他觉得温暖，这个呢是相对的。该到怎么样程度呢？有一种临界的状态，意思就是说呢，到了某一个人数之后就真正发挥功效了。我说临界两个字呢怕有人听不懂，不是属灵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有一个关键性数目的人认识他，他就会真正的觉得温暖，觉得被接纳了。好比呢我们在天平上面量东西的时候，砝码一样一样加上去，加在一个地方，哦，它开始往下坠了，这个状态我们叫做临界的状态。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教会里面新来的人跟人接触的时候，我说过了，很可能他是他的朋友带他来的，但是好稀奇啊，他来到教会发现他有一个同学，他本来就认识， 也在这里，可能不止一个同学，两三个同学，那么这里呢，他就有三个人跟他有一点关系的了。等到他坐下来跟别人聊聊的时候呢，发现另外一个人他也是做同样行业的，第四个人跟他有关系的了。那么根据统计呢，如果在两个月之内他能够找到七个人跟他是有个别的关系的，有认同感的，他就觉得对这个教会来讲他能够完全认同。其实教会可能700人，他只认识7个人就够了，意思就是说他周围有7个人包住他就可以了。因为一个人7-8个人包住也差不多，他握手也来不及了，他打电话也来不及了，换句话说呢，这个网不是很大，7-8个人就可以把他包围住了。那我说包围住不是坏意，而是说叫他觉得爱网重重啊，左右碰到的人都是他认识，都这么关心他的人。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人第一次进入教会之后，我们怎么样可以使他觉得被关怀、被注意，而且神的爱经过弟兄姊妹们就流到他的身上。所以这个发展的路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七个人哪里来呢？如果真的每一个人一到教会就找到七个人，那太好了。有些时候这个七重关系呢，需要我们去发展的。好，我们现在呢，就看看这个人呢怎么来的。我已经说过了，他参加了福音聚会，不管是什么缘故，一个人带他来的，是第一个人。那这个人可能是谁呢？可能是他的朋友。那么第二个人可能是谁呢？我们也说过，如果在一个布道会的光景底下，可能他听到举手决志了，或者他没有决志，但是他坐在那里，人一看就知道新来的朋友。所以呢，有一个陪谈员，他没有什么预备接受主的福音对象，当然这些人是优先，没有这些优先的人跟他谈话呢，他就周围看看，哎，这里有一个年轻人，他刚来，他就过去跟他讲，哎，朋友，你是第一次来吧？好了，他就变成他第一个认识的人。这年轻人可能说，哎，我第一次来啊，讲员讲的挺不错的，那怎么样？你受了什么感动吗？我听得很欢喜，但是也说不上什么感动不感动。啊，那么你们讲什么叫感动呢？他问起问题来了。那么这么一来呢，这个陪谈员呢就跟他有一种谈话的机会，对于他来讲是半生半熟，好像有点关系了。那真正问起来呢，可能他姓名也搞不清楚，他是在什么地方做事也不晓得，他在教会里面什么身份、什么关系，教会的负责人呢，还是仅仅一个普通弟兄，也搞不清楚。没有关系，这是第一道的接触。所以我们说，当有人进入教会之后，第一个他把名字留下来了，第二有人跟他谈话，这是基本的事情了。那么现在呢，聚会散掉了，大家回家去了，是不是关系到此为止呢？不应该这样。那么这个陪谈员下一步该做什么呢？就是去看望他。他把地址留下来以后呢，陪谈员说，哎，不错，我离你家不是挺远，我下一个礼拜到礼拜天再来聚会以前呢，来看看您。你知道这一个心理上的因素，你不要先说你下礼拜来聚会好不好，你说在这个礼拜之内我有没有机会去看看你。他说不忙不忙不忙，我下礼拜会再来。你看不费吹灰之力呢，你就把他卡定了，他要来了。或者呢，你说我不晓得有没有机会这个礼拜之内来看看你，他说欢迎欢迎，那太好了，那么就可以约个时间啊，礼拜三或者礼拜五，不要约太晚了啊，也不要约太早了，当然也是看实际的情形。这么一来呢，你跟他的关系就深了很多，因为你们当中有一个约定。那么这一步呢，其实是探访员的工作。那我说探访员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过探访员这个职分是什么。那么大家呢，上次听到探访员的时候呢，现在把它连在一起，这个探访员该做的工作呢，是对这个人呢有更深入的了解。那刚才我说这个人离我家不远，那么如果离得很远怎么办？一个在城东，一个城西，哈，这个跑起路来可不得了，如果没有电话联络更加不容易碰面了。当然我们可以有折中的办法，在中心的地方碰头，或者呢在教会里面碰头都可以的。但是有些时候实在做不到，而且呢可能也不方便，时间凑不上，那怎么办呢？一定要请别人去看。那么这个呢是受过训练的探访员该做的事情。教会呢就有一个资源库，这些人是可以机动性的去看访人的，他们呢知道到人家家里谈什么话，而且呢他能够经过这个谈话的关系了解到别人的需要，回来以后呢好为他们祷告，并且呢也可以再一次的派人出去服侍他们，帮助他们的需要。所以这么一来呢，有三个人认识了，第一个是他本来的朋友，第二个呢是当天的陪谈员， 第三个呢，就是回家之后一个礼拜，有人来看他了。这个人登门拜访，进到他家里面，茶也喝过了，瓜子儿也嗑过了，就聊起来了。那么这么一聊呢，就跟他的关系不一样了，甚至呢会凌驾乎那个陪谈员的关系，甚至呢如果谈的投机呢，哎呀，相见恨晚，也可能比他原来的老朋友的关系呢，或者介绍他来教会的朋友关系更深入一层了。那么好了，是有三个人认识他了。如果他是有家的，有孩子的，正好找机会让教会里面的根据合适的家庭去发展第四个人的关系，第五个人的关系。可能呢看完以后呢，他回来说，哎，我给你介绍个朋友，他一定跟你性情相投的，他也是这样子，夫妻俩有一个小孩子，年龄也相当近，我下次介绍他跟你们认识。这么一来呢，第四个人、第五个人、第六个人都出来了。那么不要多，两个个人加上一个家庭，再加上他原来的朋友，已经有六个人了。再找第七个人，可能呢是教会里面有服侍的弟兄、有服侍的姊妹，甚至呢可以很快的介绍在他家里附近负责团契、负责小组的弟兄或者姊妹来跟他认识。如果可以的话呢，也可以引他到教会里面来参加主日学，主日学的老师可以先介绍到家里认识。那么这么一来呢，这个人不要两个月，两三个礼拜之间呢，已经认识七个人了。他就觉得，哎呦，周围都是认识的人，下次到教会呢，大家都积极跟他打招呼，很热切的欢迎他再来到教会。这么一来呢，他对于教会的感觉就不同了。所以我们问说，对于第一次进入教会的人怎么跟进法，方法很多，但是目的是要叫他觉得温暖，叫他觉得被欢迎。因为罗马书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保罗三次讲到接纳，他是主所接纳的人，也是我们所接纳的人。当他被接纳之后，一个被接纳的感觉是非常好的，他会觉得这个地方是我的家。你不用教导他，教会就是我们的家，他已经觉得这是他的家了。在听见这样的道理，教会是神的家，也是神儿女的家，他就更加容易接受了。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在一刚开始的时候需要有这个眼光，需要有这个计划，而且呢也不断的改进我们的技巧。目的是什么？使人进到教会里面以后呢，有一种蒙接纳的感觉。那么好了，这里讲的怎么样发展人的关系，在这里稍微停一下，讲到记录的问题。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讲，从两方面讲，先讲人，再讲记录。我要很小心讲这件事情，因为若是不明白的人呢，认为教会做记录呢是身家调查，保留一些个人资料，将来有什么难处，这就坏了。如果人这样一想，那我们不如不做记录。那我说做记录是为什么呢？做记录有两种，一种是个人自己的记录，当然我个人认识留下他的姓名、电话、地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哪有人这么记忆好，所有电话号码都记得的呢？而且现在的社会形态复杂，认识的人很多，如果不写下来，不找个纸条或者找个小本子记下来，那怎么可能记得住呢？我就归类吧，教会的人都记在一个本上，不就很好吗？说到这里我就说，正式的记录跟个人记录是不一样的，在教会整个联络工作上面记录的需要跟个人记录永远是不一样的。个人的记录总是比教会的记录要详尽的多，该有多少东西交给教会管理资料库的人，请他去存档，这是需要很小心的，应当是一些最基本的东西，而不是无关的事情，免得人造成误会，认为，你留下我的记录有什么企图吗？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我说的呢，就是你总不能够每次都问他说你贵姓大名啊，这个太不像话了。那有一个人在社交场合里面呢，很高兴去了以后，跟人来来往往呢，讲些话呢，喝些汽水了，吃点蛋糕了，大家彼此交往。哎，过来一个人，他说，哎，您贵姓？他说我姓王。哦，是是是是，王先生你好。讲讲讲，就走开了。转了一圈，又碰见这个人，哎，好像好生面善，说，哎，我们是不是见过？他说是啊，我们才见过。哦，对不起对不起，我把你贵姓大名已经忘记了，毕姓王。哦，是王先生，你看我真差劲，把你名字已经忘了。他在那第三圈又见到了，他说，哎，这一位我一定见过的。这个王先生已经受不了了，他说了，是我现在还姓王。他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是你老兄记性太差了，我还姓王。那这个呢当然是个笑话，可是你不能每次见面都重新打理起，哎呀，你贵姓大名啊，在哪里高就啊，几个孩子啊，家里人怎么样啊，所以你一定要记录下来。那么这个呢是人跟人中间彼此的礼貌，我相信也不会被人怪罪的。那么教会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需要把那些个人的详细资料呢写下来。比如说要写封信请他来聚会，把名字都写错了，你想收信的人会怎么样感觉？所以这些记录的保存呢是有必要性的。但是呢，这里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很可能教会呢采取集中管理的方法，你把你个人资料都归给我们管，我们会好好的保管。不错，什么叫好好保管呢？就是一份档案也不缺失，但是呢实在来讲缺少了机动性，因为这是一个死的资料，没有办法活用，它也没有分类，也没有组织。你按照姓名分吧，只是姓名而已，姓王的一大堆，到后来谁谁谁你也搞不清楚。所以在记录上面除了姓名之外再可以分类的，那其实就是这样作用，男的女的，家里多少人，这都是很简单的资料，也不妨碍的。但是呢，我说这个点还不是记录保存多完整，而是记录能不能再重复的使用。这里呢就好像需要一个索引分类，那么这一点呢就慢慢的变成困难了，因为人一多之后呢脑筋实在记不得，不靠记录是不行的。那么我知道有些人做记录呢，他探访，好，今年探访100个人吧，或者少一点50个人吧，所以他就准备了一个本子，按照年日来探访写下来，这最自然的了，空白的页数就是接下去用。那么当然有一些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以后你再去看望这个人的时候，你又开了一页，20张纸之后呢又开了一页，所以两个资料连不起来。你说好吧，我用活页纸，活页纸固然可以放在一起，但是呢又有一个难处，容易掉。那么这些呢都是很多细则上的问题。所以现在呢很多人利用电脑的管理，因为电脑呢没有空档，你有新的资料又随时可以加进去。那当然呢这个是每个地方不一样，能不能这样完整的资料呢就不晓得了。那么我再说，资料是要为了继续的运用，意思就是说我跟他有一点关系了，跟他熟了，当然我是一个最自然的联络人的情形。但是呢还有一个作用，我们说过了，一个新来的人怎么能放到联络网的网状里面？现在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题目了。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我约你去聚会好不好，他说好，就带到聚会里面去了。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很多时候呢我们也看见一个人被尊重跟不受尊重他所受的待遇不一样。如果是一个有名望的人来到我们家里面，我们一定好好的介绍一下，拍拍手提醒注意了，现在我要给你们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是讲社会上的事情。那么教会里不一定要有这一套，但是呢反过来讲，如果我们非常尊重的介绍这个人，这个人就会觉得他被尊重。所以呢我建议这样子，当然大家已经明白了，我们跟他发生这个关系认识到一个程度之后呢，要带他进入团体里面，带他进入主日学。为什么呢？我们在上一次讲网状的时候，讲联络网的时候已经说到了，这个网的意思呢就是让他在里面，在这个团体里面，在这个小组里面能够有各方面的支援，身体上面灵活的沟通。那么这个呢实在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方法，是全教会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那么所以这里有一个技巧的问题，一个新来的人到达团体之后呢，应该有一个人起来给他介绍，这个起来给他介绍的人呢应当是在今天聚会的场合里面对他最认识的人。那你想是谁呢？就是已经看望他3-5次的那个探望员，或者呢是他的资料在手里面很清楚的那个联络员。那我说的情形呢，可能看望的人并不属于这个团契，那么所以呢当他要去某团契的时候呢，他把资料给了联络员，让第三者呢拿了这个资料呢就一起去参加聚会，或者任何一个人可以得到这份资料。所以我说资料的重复使用，我常常去各地领会，那你想领会的时候也会有人介绍啊，某某人他是怎么样怎么样一个人，他是牧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讲的信息如何如何，都有一点介绍。我已经说了，只有牧师会受到这种待遇，讲员会受到这种待遇。为什么一般的弟兄姊妹们在团体里面不特别给他这样机会，让他被介绍，使他被尊重，那么他个人的资料就完全是为了使别人认识他，而不是有什么其他的负面的作用。那么这么一来呢，这个资料的运用才是真正的有效的。所以假设今天探访员手里有一份资料，他是不是带到团契里面移交给团契，或者集中在教会里面管理，这个当中呢就各有利弊。集中管理有集中管理的好处，分开来到各个团契也有它的好处，而且以后呢是不是团契就继续增加对于他的资料，可能到一个地步不需要再写，大家都很熟了。 还是每一次资料呢再回去给教会里面，让教会的负责的牧师弟兄姊妹们知道，但有一天呢他有恩赐能够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呢，当然自然也就不需要有太多的格外的注意去把他资料收集起来了。各有利弊。那么有些教会呢是两种方法都采用，一份资料呢到教会里面也有，在团体里面也有，当然这样做也是各有利弊。我可以想到的坏处呢，就是说到后来这个本子越来越厚，资料太多等于没有资料，因为不再容易重复使用了。那么我说这个话呢，大家就看见这个资料的运用，人跟记录放在一起在网上面呢就刚刚好。那么假设像刚才我所说的情形啊，某某弟兄来参加我们团契了，可能这个团契有吃晚饭的局面，吃完晚饭要聚会了，我就起来介绍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介绍某某弟兄在我们中间，或者说有一个听福音的朋友，他叫什么名字，他是怎么样的个性，因为我已经认识他了，就侃侃而谈把他介绍给弟兄姊妹们。这么一来呢，弟兄姊妹们都会注意到他，而且呢使这个被介绍的人会有一种相当好的感觉，他呢会觉得说今天受到了尊重，因此呢他在这个团体里面也就很容易投入，并且呢因为他已经被介绍过，他起来说话的时候呢就非常自然，不觉得是在陌生的状况底下讲话。当然呢我们也可能应当把教会里面的人我们团契老的团员呢也跟他讲一讲，互通姓名，握握手啊，那么在吃饭之前就有一点简单的介绍，等到呢聚会过了以后呢再跟他打打招呼，这么一来呢这个人就会感觉受用。好，今天呢我们讲的题目是人第一次进到教会以后跟进的工作。人第一次进到教会里面的他参加聚会跟进的工作，我再反复说明一下。第一个是我们要了解到人的心理作用，他必须有足够的人他认识的，他才会觉得自然，才会觉得安适，才会觉得放心，在那里有很舒服的环境，他愿意加入，才会有一种参与感。所以为了这个事情呢，我们需要有计划的让六七个人七八个人认识他。是怎么样呢？借着陪谈员探访员一次两次的跟进来认识他，那么在这个探访过程中间呢，自然的了解他的需要跟他的特性跟他的性格，跟人中间彼此来往一回生两回熟呢，慢慢就觉得自然。那么到最后呢，这份资料或者呢交在联络员的手里，我说的联络员呢是教会资料的保存者，或者呢是交给牧师或者执事来掌管，或者呢是在团契里面把这份资料拿来使用。那么当然一个最终端的事情就是联络到了一个地步，看望到了一个地步，把它放在一个关怀的系统里面，这就是团契，这就是小组，这就是组织学。那你这样做的时候呢，这个网就真正的在他身上发生爱的功用，使他觉得被接纳。所以人初次聚会怎么样使他纳入教会，使他纳入团契中间，是我们今天的工作。这样的话呢，教会就不会开后门，前面进来不会后门走掉了。好，今天我们时间呢到这里为止了，非常谢谢你收听我们这个教会关怀事工的训练，我是周同培，再见。